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孝武皇帝有六个儿子。魏皇后生了立太子，赵婕妤生了孝昭帝，王夫人生了齐怀王刘宏，李姬生了燕次王刘旦，广陵厉王刘须，李夫人生了昌邑哀王刘破。立太子刘据在元寿元年被立为皇太子，当时七岁。当初武帝29岁时才得到太子，非常高兴，为他设立媒祠，命东方朔、梅高作媒祝文。太子长大后，武帝下诏让他学习公羊春秋，又跟随瑕丘将功学习谷梁。到行冠礼后住进东宫，武帝为他修建博望院，让他交接宾客，随他喜好，因此有很多以异端学说进献的人。元鼎四年，纳始梁帝为妃，生下儿子刘敬，号称始皇孙。武帝晚年，魏皇后宠爱衰退，江充当权，江充与太子及卫士有矛盾，担心武帝去世后自己被太子所杀，适逢巫蛊事件发生，江充趁机作恶。当时武帝年事已高，心中多有厌恶，认为身边的人都用巫蛊诅咒他，下令彻底追查此事。丞相公孙贺父子、杨氏公主、朱翊公主以及皇后的弟弟长平后卫抗都因此获罪被杀，记载在《公孙贺传·江充传》中。江充主管审理巫蛊案，已经了解武帝的心意，便上奏说宫中有蛊器，进入宫中直到省中，破坏玉座，挖掘地面。武帝派暗道侯韩说御史张干、黄门苏文等人协助江充。江充于是到太子宫中挖蛊，挖出同牧人。当时武帝生病，在甘泉宫避暑，只有皇后和太子在长安。太子召见少傅师德询问对策，师德害怕作为师傅一同被杀，便对太子说先前丞相父子、两位公主及卫士都因此获罪，如今巫师和使者挖地得到证据，不知是巫师放置的还是确实有，无法自我辨明，您可以假托诏令用符节逮捕江充等人，关进监狱，彻底追究他们的奸诈。况且皇上在甘泉生病，皇后及太子佳丽的问候都得不到回复，皇上生死未卜，而奸臣如此嚣张，太子难道不记得秦朝扶苏的事吗？太子情急之下听从了实德的话。征和二年七月壬午日，太子派门客冒充使者逮捕江充等人。暗道侯韩说怀疑使者有诈，不肯接受诏令，门客击杀了韩说。御史张干受伤突围逃跑，逃回甘泉宫。太子派舍人吴且持符节连夜进入未央宫长秋门，通过长御以华将情况详细禀告皇后，调发中就车载运射手，取出武库兵器，征发长乐宫卫队，向百官宣告江充谋反，于是斩杀江充示众，在上林苑烧死胡屋。随后部署宾客为将帅，与丞相刘屈毛等人交战。长安城中混乱，传言太子谋反，因此众人不归附太子，太子兵败逃亡，未能抓获。武帝非常愤怒，群臣忧虑恐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胡关三老林胡茂上书说，臣听说父亲如同天，母亲如同地，儿子如同万物，所以天平地安，阴阳调和，万物才能茂盛成长，父慈母爱，家中子女才能孝顺，阴阳不和则万物夭折受伤，父子不和则家庭丧亡，所以父不父则子不子，君不君则臣不臣，即使有粮食我怎么能吃到呢？从前虞舜是至孝之人，却不能使父亲瞽叟满意，孝己被诽谤，伯奇被流放，骨肉至亲，父子相互猜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累积谗言造成的。由此看来，儿子没有不孝的，而父亲有不明察的。如金皇太子是汉朝嫡嗣，承接万世基业，承载祖宗重托，论亲缘是皇帝的正嫡长子。江充不过是平民百姓市井中的谏臣，陛下显赫地任用他，他奉天子之命逼迫皇太子，伪造奸诈，众邪错乱，因此至亲之路被阻隔不通。太子进则不能见到皇上，退则被乱臣困扰，独自含冤无处申诉，无法忍受愤恨之心，起而杀死江充，因恐惧而逃亡。这是儿子借用父亲的军队以自救免祸罢了。臣私下认为他没有邪心。诗经说嗡嗡乱飞的轻盈停在篱笆上。和乐平易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。谗言危害无穷，搅乱四方各国。 从前江充竟谗言杀害赵太子，天下无人不知，他的罪行确实应当如此。陛下不加省察，严厉归罪于太子，大发盛怒，调动大军追捕他。三公亲自率军，智者不敢进言，便是不敢劝说，臣私下感到痛心。臣听说五子虚尽忠而忘记自己的名号，比干尽人而舍弃自己的生命，忠臣竭尽诚意，不顾抚越之诸，来陈述愚见，志在匡正君王安定社稷。诗经说，抓住那个诬陷者，扔给豺狼虎豹。希望陛下宽心安心，稍加体察亲近之人，不要忧虑太子的过失，立即停止军事行动，不要让太子长久逃亡。臣不胜恳切之心，拼尽一日之命，戴罪于见张公阙下。奏书呈上，天子有所感悟醒悟。太子逃亡时向东到达湖县，藏在泉鸠里。主人家境贫寒，常靠卖草鞋供给太子。太子有位故人在湖县，听说他富裕，派人去找他，结果被发觉。官吏围捕太子，太子自忖无法逃脱，就进乌关门上吊自杀。山阳男子张富昌是个士兵，用脚踢开门，新安令十里兽跑上前去抱住解下太子，主人于是格斗而死，两个皇孙也一同被害。武帝为太子伤心之后，下诏说施行可疑的赏赐是为了伸张信用，封李寿为虞侯，张富昌为提侯。过了很久，巫蛊之事多有不实，武帝知道太子只是惶恐，并无他意，而车千秋又为太子申诉冤屈，武帝于是提拔车千秋为丞相，并族灭江充全家，在横桥上烧死苏文。至于在泉鸠里对太子动刀兵的人，起初任北地太守，后来也被灭族。武帝怜惜太子无辜，于是修建思子宫，在湖县建龟来望思台。天下人听说后都为此悲伤。当初太子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女儿嫁给了平舆侯的四子，到太子失败时都同时遇害。魏皇后始良娣葬在长安城南，始皇孙皇孙非王夫人及皇孙女葬在广明，两个跟随太子的皇孙与太子一同葬在湖县。太子有一个遗孙，是始皇孙的儿子王夫人所生，18岁时即皇帝位，就是孝宣帝。宣帝刚即位时下诏说，已故皇太子葬在湖县，没有号事，每年祭祀应当商议谥号，设置园艺。有关官员上奏请求，李说作为别人的后代就是别人的儿子，所以降低其父母的祭祀规格，不得祭祀，这是尊奉祖先的义理。陛下是孝昭帝的后代，承继祖宗的祭祀，治理不能逾越界限。警察考孝昭帝时，已故皇太子在湖县的墓位，始良帝墓在博望院北，亲始皇孙墓位在广明郭外。谥法说谥号是生前行迹的记载，予以为亲始皇孙的谥号应叫道，母亲叫道后，比照诸侯王国设置奉邑300户。已故皇太子谥号叫立，设置奉邑200户。始良帝叫立夫人，设置守墓人30户。园内设置长城，按法守卫供奉。以湖县闻香协里据为立园，长安白亭东为立后园，广明城乡为道园，都改葬于此。之后八年，有司又进言，李说父亲逝世，儿子是天子，用天子之礼祭祀。道园因称尊号叫皇考，建立庙宇，以园为寝殿，按时进献祭祀，增加奉园民户满1600家，设为奉明县。尊称立夫人为立后，设置园艺奉户，并增加立园各满300户。齐怀王刘宏与燕王刘旦、广陵王刘须同一天被立为王，都赐予册书，各自根据国土风俗进行告诫。册书说，元寿六年四月乙巳日，皇帝派御史大夫张汤在宗庙立子刘宏为齐王，说呜呼，小子刘宏接受这亲赦，我承继上天序列，遵循古制，建立你的国家，封于东方土地，世代为汉朝藩篱辅佐。要记住啊，恭敬我的诏命。天命无常，人要喜好德性，才能显扬光明。如果不图谋道义，就会使君子懈怠。竭尽你的心意，诚信持守忠正，上天赐福永久。如果有过失不善，就会祸害你的国家，也害及你自身。保国安民，怎能不敬重？王要谨记啊。刘宏的母亲王夫人得宠，刘宏尤其受宠爱，立为齐王八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 燕刺王刘旦的侧书说：“呜呼，小子刘旦，接受这玄赦，建立你的国家，封于北方土地，世代为汉朝藩篱辅佐。勋御史虐待老人，有如兽心，侵扰边境百姓。我命令将帅前往征讨其罪。”万夫长、千夫长32位将领将其奔逃。勋御史迁徙地狱，北周得以安定。竭尽你的心意，不要制造怨恨，不要做出败德之事，不要废弃武备。不是经过训练的士卒不得征用。王要谨记啊。刘旦长大后前往封国，为人有辩才谋略，博学经书杂说，喜好兴利，术数昌幽涉猎之事，招揽游士。到为太子失败，齐怀王又去世，刘旦自以为按次序应当被立为太子，上书请求入朝直宿警卫。武帝发怒，将他的使者关进监狱。后来因藏匿逃亡者获罪，被削去粮乡、安次、文安三县。武帝从此厌恶刘旦，后来立了小儿子为太子。武帝去世，太子即位，就是孝昭帝，赐给诸侯王家盖玉玺的文书。刘旦接到文书不肯哭，说玺书封口太小，京城恐怕有变故。派宠臣寿西长、孙纵之、王儒等人前往长安，以询问礼仪为名。王儒见到执金吾广义，问皇帝因何病去世，即位的是谁的儿子，年龄多大。广义说，在武则宫代诏，宫中宣传皇帝去世，各位将军共同立太子为帝，年龄八九岁，下葬时没有出来灵丧。王儒回去报告刘旦，刘旦说，皇上抛弃群臣，没有留下遗言，盖主又不得面见，非常奇怪。又派中大夫到京城上书说，我私下见孝武皇帝躬行圣道，孝敬宗庙，慈爱骨肉，和睦安抚万民，德行配天地，明德同日月，威武洋溢，远方之人拿着宝物来朝，增加郡县数十，疆土几乎成倍，封泰山，禅梁赋，巡行天下，远方真物陈列于太庙，德行非常美好盛大，请求在郡国立庙。奏报得到回复，当时大将军霍光执政，褒奖赏赐燕王钱3000万，增加封邑13000户。刘旦发怒说，我应当做皇帝，凭什么赏赐。于是与宗室中山哀王之子刘长、齐孝王之孙刘泽等人结谋，诈称在武帝时曾受诏令，能管理执事，修整武备，防备非常事变。刘长于是替刘旦命令群臣说，寡人依靠先帝美德，得以镇守北方藩国，亲自接受明诏，管理执事，统领库兵，整饬武备，责任重大，日夜兢兢，诸位大夫将用什么来辅佐寡人？况且燕国虽小，是成周时建立的封国，上自赵公，下至昭公、襄公，至今千年，怎能说没有贤才呢？寡人数代听政30余年，竟然没有听闻贤者，是寡人有所不及呢，还是诸位大夫的思虑有所不到呢？过错在哪里？如今寡人想矫正邪恶，防止是非，宣扬和顺，抚慰百姓，移风易俗，该走什么路？诸位大夫请各自静心回答，寡人将加以考察。群臣都脱帽谢罪。郎中程轸对刘旦说，大王失去应得的职位，只能奋起索取，不能坐等得到。大王一旦起事，国中即使女子也会奋笔跟随大王。刘旦说，从前高后时，伟立儿子刘宏为皇帝，诸侯拱手事奉他8年。吕太后去世，大臣诛灭诸吕，迎立文帝，天下才知道不是孝惠帝的儿子。我是武帝亲生长子，反而不得立，上书请求立庙，又不听。现在即位的皇帝恐怕不是刘氏子孙。于是与刘泽谋划制作奸书，说少帝不是武帝的儿子，是大臣共同所立，天下应共同讨伐他。派人传不到郡国，以动摇百姓。刘泽计划回去后发兵临淄，与燕王一同起事。刘旦于是召集郡国奸人，征收铜铁制作铠甲兵器，多次检阅他的车骑、财官、士卒，树立旌旗、鼓车、矛头为先驱，郎中侍从者佩戴貂羽、黄金覆蝉，都号称侍中。刘旦率领相、中尉以下整顿车骑，征发百姓会合围猎，在文安县大举狩猎，以操练兵马，等待约定日期。郎中韩毅等人多次劝谏刘旦，刘旦杀死韩毅等共15人。 适逢平侯刘成得知刘泽等人的阴谋，向青州刺史郡部仪告发，郡部仪逮捕刘泽上报，天子派大鸿胪城审理，牵连到燕王，下诏不追究燕王，而刘泽等人被处死，加封平侯。过了很久，燕王刘旦的姐姐恶意盖长公主、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霍光争权产生矛盾，都知道刘旦怨恨霍光，就私下与燕王勾结。刘旦派孙仲之等人先后十余批，携带大量金银珠宝和良马，贿赂盖长公主。上官桀和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都与他交往，多次记录霍光的过失送给刘旦，让他上书告发。上官桀想从中压下奏章。刘旦听说后高兴地上书说，从前秦朝占据军位，统治天下，威力征服四方，却轻视削弱骨肉亲属，显贵重用异族，废弃道德，任用刑罚，对宗室没有恩惠。后来魏佗进入南夷，陈涉在楚泽起兵，近臣作乱，内外同时发动，秦朝宗庙绝了烟火。高皇帝考察历史踪迹，观察得失，看到秦朝立国根本不对，所以改变道路，规划土地，连接城邑，分封子弟为王，因此枝叶繁茂，异姓不能离间。现在陛下继承明德，延续成业，委任公卿，群臣结党营私，诋毁宗室，无根无据的控诉天天在朝廷上传播，恶力废弃法律，树立威权，君主的恩惠不能下达到百姓。我听说武帝派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，被扣留20年不投降，回来只做了点属国。现在大将军的长史杨敞没有功劳，却当了搜素都尉。还有将军在羽林军检阅部队，路上清道改道，太官先准备膳食。我刘旦愿意归还符节应喜，入宫担任宿卫，观察奸臣的变故。当时昭帝14岁，察觉他有欺诈，就轻信霍光，而疏远上官桀等人。上官桀等人于是谋划一起杀掉霍光，废掉昭帝，迎立燕王为天子。刘旦设置驿马传送书信往来通报，答应立上官桀为王，对外联络郡国豪杰数以千计。刘旦把这事告诉国相平，平说大王先前与刘泽合谋，事情未成而被发现，是因为刘泽一向夸耀，喜欢侵犯欺压别人。我听说左将军一向轻率，车骑将军年少而骄傲，我担心他们会像刘泽那时不能成功，又担心成功后反而会背叛大王。刘旦说，前些天一个男子到朝廷，自称是前太子，长安城中百姓都跑去看他，喧哗吵闹不能制止，大将军害怕，出兵列阵来防备罢了。我是皇帝的长子，天下人所信任，何必担心被背叛。后来对群臣说，盖长公主回报说，只担心大将军和右将军王莽。现在右将军死了，丞相生病，幸好事情一定成功，征召不久，让群臣都准备行装。这十天将大雨，彩虹下垂到宫中饮用的井里，井水干涸，厕所中的猪成群跑出来，毁坏了太官的灶，乌鸦喜鹊斗死，老鼠在宫殿端门中跳舞，殿上的门自己关上不能打开，天火烧了城门，大风吹坏了宫城楼，折断拔起树木，流星坠落，后妃以下的人都恐惧。燕王受惊得病，派人祭祀加水抬水。燕王的门客吕广等人懂星象，对燕王说将会有军队围城，时间在9月、10月，汉朝会有大臣被处死。这些话详细记载在《五行志》中。燕王更加忧虑恐惧，对吕广等人说，谋事不成，怪异多次出现，兵器将要到来，怎么办？正赶上盖长公主的舍人父亲燕苍知道他们的阴谋，告发了他们，因此事情被发觉。丞相赐下喜书，部署2000万官员追捕孙仲之和左将军上官桀等人，都被处死。刘旦听说后召见国相平说，事情失败了就发兵吗？平说，左将军已死，百姓都知道，不能发兵了。燕王忧愁烦闷，在万载宫摆酒召集宾客群臣妃妾坐下饮酒。燕王自己唱道，回到空城啊，狗不叫鸡不鸣，大陆多么宽广啊，本来知道国中无人。华容夫人起身跳舞唱道，头发纷纷啊掉入沟渠，白骨纵横啊没有居处。母亲寻找死去的儿子，妻子寻找死去的丈夫，徘徊在两渠之间啊，君子独自安居。在座的人都哭泣。有赦令到来， 燕王读了说：“哎，只赦免官吏百姓，不赦免我。”于是迎接王后、妃嫔、夫人们到明光殿。燕王说：“老家伙们做事应当灭族，想要自杀。”左右说：“或许会被削去封国，侥幸不死。”后妃夫人们一起哭泣，阻止燕王。正赶上天子派使者赐给燕王喜书说：“从前高皇帝统治天下，建立子弟作为藩篱屏障。先前诸吕阴谋大逆，刘氏像发丝一样不绝，依赖将后等人讨伐诛灭贼乱，尊立孝文皇帝来安定宗庙，难道不是因为朝廷内外有人表里相应的缘故吗？樊哙、郦商、曹参、灌婴持剑冲锋，跟随高皇帝垦荒除害，清除海内，在这个时候头发像蓬草一样辛苦到极点了，然而他们的赏赐不过封侯。现在宗室子孙并没有风吹日晒的劳苦，却分地封王，分财赏赐，父死子继，兄终弟及。现在王与我是骨肉至亲，如同我的一体，却与异姓外族合谋危害国家，亲近那些本该疏远的人，疏远那些本该亲近的人，有叛逆之心，没有忠爱之意。如果让古人知道，还有什么面目再捧着齐帝祭祀的咒酒进入高祖的庙堂呢？刘旦得到书信，把符节印玺交给一公长，向国相和二千石官员道歉说：“奉事不谨慎，我死定了。”就用寿带自缢而死。后妃夫人跟随刘旦自杀的有二十多人。天子施加恩惠，赦免燕王太子刘建为平民，赐给刘旦是嚎叫赐王。刘旦历38年被诛杀，封国废除。过了6年，宣帝即位，封刘旦的两个儿子刘庆为新昌侯，刘贤为安定侯，又立前太子刘建，这就是广阳顷王，在位29年去世。儿子穆王刘顺继位，在位21年去世。儿子四王刘皇继位，在位20年去世。儿子刘嘉继位。王莽时都废除汉朝藩王为平民，只有刘嘉因进献符命被封为符美侯，赐姓王氏。广陵厉王刘胥的侧命说：“呜呼，小子刘胥接受这敕赦，建立你的国家，分封在南方，世世代代做汉朝的藩篱辅佐。”古人有话说：“大江以南，五湖之间，那里的人心性轻浮。”扬州凭借强盛，三代时是边远地区，不能以政教治理。尽你的心，恭敬谨慎，要仁爱，要顺从，不要贪图安逸，不要亲近小人，要遵循法度准则。尚书说：“臣下不作福，不作威，就不会有后来的羞辱。”王，你要警戒。刘胥长大后，喜好畅游音乐和游乐，力气能扛鼎，空手与熊野猪等猛兽搏斗，行为没有法度，所以始终不能成为汉朝的继承人。昭帝刚即位，加封刘胥13000户，元凤年间入朝，又加封10000户，赐钱2000万，黄金2000斤，安车4马宝剑。到宣帝即位，封刘胥的四个儿子刘胜、刘曾、刘宝、刘昌都为列侯，又立刘胥的小儿子刘弘为高密王，用来褒奖赏赐的非常丰厚。当初昭帝时，刘胥见皇上年少没有儿子，有觊觎之心，而楚地流行巫鬼，刘胥迎请女巫李女婿，让他下神诅咒。女婿哭着说：“孝武帝附在我身上。”左右都伏地说：“我一定让刘胥做天子。”刘胥多次给女婿钱财，让他在巫山祈祷。正赶上昭帝驾崩，刘胥说：“女婿是好巫啊，杀牛祭祀酬谢。”到昌邑王被征召，又让巫祝诅咒他。后来昌邑王被废，刘胥逐渐相信女婿等人，多次赐给钱物。宣帝即位，刘胥说：“太子孙子为什么反而得以立为皇帝？”又让女婿如前一样祝祖。另外，刘胥的女儿是楚王延寿的后弟媳妇，多次互相赠送礼物，互通私信。后来延寿因谋反被诛杀，供词牵连到刘胥，有诏书不追究，赐给刘胥前后黄金共5000斤，其他器物很多。刘胥又听说汉朝立了太子，对姬妾男等人说：“我终究不能立为太子了。”于是停止诅咒。后来刘胥的儿子南厉侯刘宝因杀人被夺去爵位，回到广陵与刘胥的姬妾左修通奸，事情被发觉，关进监狱，处死弃市。国相圣之奏请夺去刘胥的设碑草田分给平民，奏请被批准。 刘须又让巫祝如前一样诅咒。刘须公园中的枣树生出十多条树枝，树枝纯红色，树叶白如素。池水变成红色，鱼死了。有老鼠在白天站在王后庭院中跳舞。刘须对姬妾南等人说，枣树、池水、鱼、老鼠的怪事很可恶。过了几个月，诅咒的事情被发觉，有关部门审查验证，刘须惶恐，用药毒死女巫和工人二十多人来灭口。公卿请求诛杀刘须，天子派廷尉大红炉到狱中审讯。刘须谢罪说，罪大到死有余辜，确实都有这些事。事情久远，请让我回去思考后详细回答。刘须见到使者回去后，在显阳殿摆酒，召来太子刘霸和子女董咨、胡生等人夜饮，让所宠爱的八子郭昭君、家人子赵左军等人鼓瑟歌舞。刘须自己唱道，想要长生啊，没有尽头，长久不快乐，怎么穷尽？奉上天之命啊，不能片刻停留，千里马停在路边等待。黄泉之下阿幽深，人生中有一死，何必苦心？用什么取乐心里所喜，出入无欢为乐太极。蒿里照人阿郭门月，死不能代替，自身自去。左右都交替哭泣劝酒，到鸡鸣时结束。刘须对太子刘霸说，皇上待我优厚，现在我辜负他很深，我死后尸骨应当暴露，侥幸得以埋葬，要薄葬不要厚葬，就用寿带自缢而死。八子郭昭君等二人也自杀。天子施加恩惠，赦免刘须的儿子们都是平民，赐谥号叫厉王。在位64年被诛杀，封国废除。过了7年，元帝又立刘须的太子刘霸，这就是孝王，在位13年去世。儿子共王刘义继位，在位3年去世。儿子哀王刘护继位，在位16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断绝。过了6年，成帝又立孝王的儿子刘守，这就是晋王，在位20年去世。儿子刘弘继位，王莽时断绝。当初高密哀王刘弘在本始元年以广陵王刘须小儿子的身份被立，在位9年去世。儿子顷王刘璋继位，在位33年去世。儿子怀王刘宽继位，在位11年去世。儿子刘慎继位，王莽时断绝。昌邑哀王刘破天汉4年被立为王，在位11年去世。儿子刘贺继位，在位13年，昭帝驾崩，没有继承人。大将军霍光征召昌邑王刘贺主持丧事。喜书说，至召昌邑王，派行大红如是少府乐成、宗正德、光禄大夫及中郎将厉汉征召王，乘坐7辆船车前往长安官邸。夜漏未尽一刻，用火照明打开诏书。当天中午，刘贺出发，下午3点到定陶，走了135里。侍从人员的马死在路上的接连不断。郎中令公遂劝谏王，让退回郎官业者50多人。刘贺到济阳寻求长明鸡，在路上买鸡竹帐。经过红农，派大奴善用衣车载着女子。到湖县，使者以此责备国相安乐。安乐告诉公遂，公遂进去问刘贺，刘贺说没有这事。公遂说，即使没有，何必爱惜一个善而损害品行道义，请把他收捕交给官吏，来洗刷大王的污点。立即揪住善，交给卫士长依法处置。刘贺到坝上，大红炉在郊外迎接，骑马的侍从进县城舆车，王让仆设寿城驾车，郎中令公遂陪乘。天亮时到广明东都门，公遂说，礼仪规定，奔丧望建国都应该哭，这是长安东郭门。刘贺说，我嗓子疼，不能哭。到城门，公遂又提醒，刘贺说，城门与郭门一样罢了。将到未央宫东阙，公遂说，昌邑王的帷帐在这个阙外迟到北边，不到帷帐处，有南北通道，马脚不到几步，大王应该下车，面向宫阙西面伏地，哭到哀尽为止。到了，按照礼仪哭泣。王接受皇帝喜寿，继承尊号。即位27天，行为淫乱。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商议，禀告孝昭皇后，废掉刘贺，让他回到原来的封国，赐给汤沐邑2000户，原来王家的财物都给了刘贺，以及哀王的4个女儿各赐汤沐邑1000户。这些话记载在《霍光传》中。封国废除，改为山阳郡。起初刘贺在封国时 多次出现怪异现象。曾见到一条白狗，高三尺，没有头，脖子以下像人，戴着一种教坊山官的帽子。后来又见到熊，但左右是从都没有看见。还有大鸟飞到宫中聚集。刘贺知道后很厌恶，就询问郎中令公遂。公遂向他解释了原因，具体记载在五行志中。刘贺仰天叹息说，不祥之事为什么屡次出现？公遂叩头说，我不敢隐瞒忠心，多次进言威王的警告，大王不高兴。国家的存亡难道在于我说的话吗？希望大王自己内心揣度。大王诵读诗经305篇，人事通达，王道具备，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诗经中的哪一篇呢？大王位居诸侯王，行为却比平民还污浊，想要生存很难，走向灭亡却很容易，应当深加省察。后来又有血弄脏了刘贺的坐席，刘贺问公遂，公遂大声嚎哭说，公室空虚不久了，妖异多次出现，血是阴忧的征兆，应当畏惧谨慎，自我反省。刘贺终究没有改变节操，没过多久被征召入朝。即位之后，刘贺梦见轻盈的粪便堆积在西街东边，大约五六担，用屋瓦覆盖，揭开一看是轻盈的粪便。他以此询问公遂，公遂说，陛下，诗经不是说了吗？嗡嗡飞鸣的轻盈停在篱笆上，和乐平易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，陛下身边谗佞的人很多，就像轻盈的恶臭一样，应当禁用先帝大臣的子孙亲近之人作为左右，如果不忍心舍弃昌邑的旧人，信用谗谀之徒必定会有凶祸，希望陛下转祸为福，把他们全部放逐。我应当先被放逐？刘贺没有采纳他的建议，最终被废除。大将军霍光改立武帝的曾孙，这就是孝宣皇帝。宣帝即位后心中忌惮刘贺，元康二年派使者赐给山阳太守张敞一道喜书，说诏令山阳太守要谨慎防备盗贼，盘查来往的过客，不要泄露所赐的诏书。张敞于是逐条上奏刘贺的居住情况，说明他被废王的征召，说陈张敞的节三年五月到任，元昌邑王住在原来的宫殿里，宫中的奴婢有183人，关闭大门，只开小门，派一名廉洁的官吏负责管理钱物采买，每天早晨送进食物，其他物品不得出入，派一名督道专门负责巡查，监视来往行人，用王府的钱雇佣士兵在宫墙周围警戒，防备盗贼。臣多次派遣成吏前去视察。帝节四年九月中，臣亲自入宫查看居住情况。元昌邑王年纪26、27岁，肤色青黑，眼睛小，鼻尖低矮，胡须眉毛稀疏，身材高大，患有痿病，行走不便，穿着短衣大裤，戴着慧文冠，佩戴玉环，插着笔，拿着竹简，快步前来谒见。臣与他坐在中庭交谈，并查看了他的妻子儿女和奴婢。臣想试探他的心意，就用恶鸟来触动他，说昌邑一带猫头鹰很多。元昌邑王回答说，是的，以前我西去长安完全没有猫头鹰，回来时东到济阳才又听到猫头鹰的叫声。臣查看他的子女，当看到有人拿着马佩时，元昌邑王跪下说，拿马佩的是我母亲，是延长孙女。臣原本知道执金吾延延年字长孙，女儿罗妇以前是元昌邑王的妻子。观察元昌邑王的衣服、言语、跪拜起立，神志不清，愚笨不会。他有妻子16人，子女22人，其中11人是男孩，11人是女孩。臣冒死奏上名册以及奴婢财务账簿。臣先前上书说，昌邑哀王的歌舞艺人张修等10人，没有子女，又不是姬妾，只是良家女子，没有官名，哀王去世后应当罢免遣归。太傅豹等人擅自留下他们，作为哀王陵园中的守园人，这是不应当做的，请求罢免遣归。元昌邑王听说后说，守园的人有病的应当不给他们治疗，相互杀伤的应当不依法处理，想要让他们快点死，太守为什么却想遣散他们？他天生喜好混乱灭亡，始终不见仁义，就像这样。后来丞相御史江臣的奏书上报，得到批准，全部被遣散了。宣帝由此知道刘贺不值得忌惮。第二年春天，宣帝下诏说，听说相有罪，顺却封赏他， 骨肉之亲，分离而不断绝。现在丰原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，十亿四千户。侍中尉郁金安上上书说，刘贺是上天所抛弃的人，陛下极为仁德，又封他为列侯。刘贺是于玩放纵废弃之人，不应当得以奉行宗庙朝聘之礼。奏议被批准，刘贺前往封国豫章郡。几年后，扬州刺史柯上奏说，刘贺与原来郡太守的族使孙万世交往。万世问刘贺，从前被废黜时为什么不坚守而不出宫斩杀大将军，却听任别人夺走玉玺和绶带呢？刘贺说，是的，我错过了机会。万世又说，刘贺将要在豫章称王，不久就不是列侯了。刘贺说，将会这样，但这不是应当说的话。有关部门审问查证，请求逮捕刘贺。宣帝下诏说，削减十亿三千户。后来刘贺去世，豫章太守廖尚奏说，顺风向再有鼻，向死后不给他立后嗣，认为暴乱之人不宜作为始祖。海昏侯刘贺死后，应当作为后嗣的是他的儿子冲国。冲国死后又上报他的弟弟凤卿，凤卿又死了，这是上天断绝他的后嗣。陛下圣明仁德，对刘贺极为优厚，即使顺对待相也无法超过，应当按礼制断绝刘贺的后嗣，以顺应天意。希望下达给有关部门商议，商议结果都认为不应当为他立后嗣，封国被废除。汉元帝即位后，又封刘贺的儿子代宗为海昏侯，传承给儿子直至孙子，如今仍在为侯。赞誉说，巫蛊之祸难道不令人悲哀吗？这不只是江冲的罪过，也有天时因素，不是人力所能导致的。建元六年，蚩尤奇星出现，其光芒横贯天空。此后就命将出征，夺取河南地，设置朔方郡。那年春天，立太子出生。从此以后，军队出征三十年，被诛杀屠戮灭绝的人不可胜数。等到巫蛊事件发生，京城流血，僵尸数万，太子父子都败亡。所以太子生长于兵士之中，与之相始终，哪里仅仅是一个宠臣造成的呢？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，对内平定六国，对外攘除四方夷狄，死人如乱麻，尸骨暴露在长城之下，头颅相连于道路，没有一天不发生战争。由此山东之南兴起，四方溃败而反抗秦朝。秦朝将吏在外背叛，贼臣在内发难，祸乱起于萧墙之内，灾祸在秦二世时形成。所以说战争如同火，不制止必然会自焚，确实如此。因此仓颉造字，止戈二字合为武。圣人用武力来禁止暴虐，整治祸乱，止息战争，而不是用来残害并放纵武力。易经说，上天所帮助的是顺应规律的人，人们所帮助的是讲究诚信的人。君子履行诚信，思考顺应，从上天获得保佑，吉祥而没有不利。所以车千秋指明巫蛊实情，彰显太子的冤屈。车千秋的才智未必能超过他人，但他能够消除厄运，遏制祸乱源头，在衰落中激发极点，引导迎来祥和之气，得以承受天人的保佑帮助罢了。